我们今晚要继续来看诗篇，那今晚我们来到诗篇第八篇。这篇诗呢，我们会看到这句话，你的名在地上，在全地何其美，用了两次，对吗？是前面的第一节，然后最后的一节。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为什么这个诗人会重复这一句话。那在这一节之前呢，我们来看第一节。那在第一节，这里诗人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而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神的名字用了两次，而这两次呢都不同。那在哪里呢？第一，我们看到这一个字，神称为耶和华，然后诗人说：“我们的主啊，那神的名也叫主，对吗？所以我们称主。所以这两个名呢，都是神的名，也是旧约里头呢常用的这神的名。所以诗人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他的名字就是主。那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什么字呢？首先我们看耶和华的原文呢是 Yahweh。我们的主，这个主呢在希伯来文是 Adonai。 所以有两个不同的字来称呼我们的主。那看一看这个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是旧约神启示他自己的名，他的意思呢就是自有拥有的，神是自有拥有的。在名里头呢，我们看到神呢是永永远远存在的，不被人造的。所以今天呢，若人造神呢，那个神肯定不是真的哈，因为神是不可能被人造的，他是那自有拥有的神。那你还记得吗？这个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啊，他向摩西显现啊，那在荆棘烧着的荆棘里呢。神对摩西说话，那神就告诉摩西：“我要差你到埃及的法老，你要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那时候，这摩西就问了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若人问我你的名叫什么，我怎样回答？”你的名叫什么？记得在这之前，这摩西已经是认识神的哈，我们都同意对不对？摩西不是在这时候神召他才认识真神啊，他老早就认识真神。但他说人问我的时候，我将告诉他们你叫什么啊？我看这个。问题呢是很合理的，对吗？今天你告诉我一件事情，然后你说请把我的话告诉那一个人，那过后我去了，我告诉那个人，我忘记问你的名叫什么，那我怎样答？那个人告诉我那个人告诉我要告诉你，哇，对不对？那简单的说，若我说会要传道告诉我啊，想知道了哈，所以我认为摩西问的是合理的，很合理。那神怎样回答他呢？神就告诉他：“我是那自有拥有的。”你要记得哈，当我们看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翻译，对吗？那个翻译，那原文呢？其实原文在希伯来文呢只有三个字母， YWH， 请问 YWH 怎样读？啊 ？YWH 怎样读？读不出来，对不对？读不出来哈，所以因为我们需要把它读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加了 Y A， 所以一个 A， right？ W E 加了一个 E H。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字 Yahweh、啊、那犹太人他们很尊敬神的名，所以呢他们不会用一个字能够发音的字来代表神、啊、所以他们讲到神的时候呢、他们只放三个字母 YWH。 我讲的是希伯来文啊，这个 YWH 是把它、这个从希伯来文呢把它转过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字 Yahweh， 在旧约圣经呢我们叫它为耶和华，那意思就是那自由拥有的神。那他诗人又说我们的主啊，你的名何其美，所以他又讲到神的名，所以第二个名字对吗，是讲到他的大能，因为 Adonai 是神的名。那因为神的名没有发音、啊、记得是对不起，因为的名是没有发音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教就业的时候呢就常称神为主，叫他为主、啊、Adonai 主、啊、那主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呢是主人、主宰或有权神、有权力的神、啊、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十八章十二节，当这个天使向撒拉显现的时候、哦、告诉他有他要有儿子，对吗、啊？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还记得吗？神告诉他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但是他已经老了、啊、那他的主是谁呢？他说我的主已经老迈了。那个主指着谁？他的、啊、他的先生、okay? 就是亚伯兰、亚伯拉罕、啊、已经老了九十岁了，而怎样生育呢？所以他称他的丈夫为，所以那个主呢的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所以犹太人呢就这样的称呼神，神是主，因为他是主宰，他是主人，他是有主权的神，所以用了这两个字来、两个名来称呼神。然后诗人说他的名何其美。好，我们就来到这刚才我提到的哈，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用了两次，第一次在第一节，第二次在最后的一节、啊、那为什么重呢？好，他重复是第一，这是一种写诗的方式，作诗 啊， 啊的方式啊，所以当你看我们的诗歌的时候呢，你也会发觉到它前面然后在后面很多时候呢是一样的啊，你真伟大，然后呢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你何等伟大，这是作诗的方法啊。那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为上文第九节，对不对？上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做一个结论。那我们要倒回看第三节和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人说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光冕。好，他这里讲到是人，他说人算什么，人啊你却竟你却顾念他，人又算什么你竟不眷顾他。然后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诗人讲了这一番话之后呢，然后他又想到真的神的名何其美啊！我们来看神的名何其美啊！那相信这里都有坐过飞机对吗？啊，这个是机舱的啊照片哈。那当你坐飞机的时候，请问你选位置哈，你要选靠窗的还是靠走道的？啊？走？为什么你用走道呢？啊，你要长射出，对的对的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呢，都喜欢靠窗，因为可以看出去吗？对不对？现在年纪大了哈，都不选靠窗了，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若靠窗的，以前有四个位置啊，四一排有四个，一二三四哈，你里面你要出来哈。容易吗？不简单对不对？你要叫第一个人叫第二个人、哦啊、叫他们，然后一个一个，不但你要叫醒他们、哦、你要叫他们 excuse me 起来走出去、啊、你才能够出去。所以我们、有年纪的都选择这个走道、啊、这个 aisle 的座位对吗？我几时要去厕所就去了、啊、好，那坐在这个窗位的哈，那你一般上就是要看出去，对不对？啊，那晚上呢是看不到什么的，对吧？那白天呢，你要从35000尺看下去，对吗？那请问你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人吗？啊，那很多时候啊，我们什么都不看到了哈，因为它是高过这个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云以上。在飞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但偶尔呢，这个天气很晴朗的时候，没有云，你可以看下去一片的这个海洋的海，是吗？那是很多时候都是蓝色的，那么很漂亮，蓝色的。所以你看到陆地的时候，有陆地，你看到人吗？不到人。所以诗人就在想，他说人算什么，神啊你却使他比这个天使小一点。那这个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他的隔壁而已，你明白吗？啊，一点，所以很接近了。那人跟天使如何的比较呢？其实你说哇，天很尊贵对吗？天使侍奉神很尊贵哈，但你知道吗？天使看我们人哈，他很羡慕我们，你知道吗？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天使要看到这个救恩的事情哈，但他们看不到又不明白，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差派耶稣来为世人死，你知道吗？天使不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在这之前我们看下面，就是这样的缘故，因为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世人说，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我们来看一看人的特征，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那天使也是被造的对吗？但他们有没有神的样式 和形象。天使有没有？没有。 OK， 没有啊。所以在圣经里头呢，我们有看到好几处，尤其是在启示录以西结书，我们有看到天使的这个代表的这个画像，对吗？代表性而已啊，但没有他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没有，那么，那神造人之后呢？他派人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牛啊、羊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所以你想一想，神却没有派天使去管他所创造的。没有啊，你还记得吗？亚当和夏娃吃了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呢，神派了一位天使以基路伯去把守那一棵生命树啊，神要派他去把守，然后神说怕恐怕人吃了那个生命果呢就永远的活着，对吧？所以神没有派天使去管理他所造的，只有特别的任务呢，好像人犯罪之后呢 要看着那一颗分别善恶的果，才有派这位基路伯去，但却给亚当呢这个权利，说你要管理所有的动物，还为动物起名啊。我不知道这个亚当叫一只老虎为老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叫老虎为老虎，狮子为狮子了哈，但你可以想象，若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权利哈，很特别，对不对？每一只动物你要给它一个名字，其实也不简单啊。为什么不简单呢？你想第一孩子OK， 我想到他的名字，第二个孩子还 OK。来到第三个呢，第四个呢，不知道叫什么哈，所以有一位人他就这就是了，我父母生我不知道他，我看是第超过五个了，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他的哦，我记得了，是第九个。第九个哈，所以他父母不知道叫他什么，很难叫，就他叫他阿告 ，OK， 阿告不是狗啊，告是九，福建话的九啊，不是等很久的九，是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所以他我的父母就叫我阿告咯，因为很难叫，对不对？九个哇，没有不想不出了，哎呀，随便啊。所以亚当的工作不简单。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任务呢，这一个特权呢，却没有给天使啊，却是给人。然后人违背神犯罪，神却施恩怜悯，差派耶稣为他们的罪死，赐他们永生。但是呢，天使却没有悔改的机会，堕落的天使呢也不愿意悔改，我在括弧里头呢是要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悔改，就是他们死也要以神呢为敌，但他们没有悔改的机会，我们看呢犹大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日的审判，他们没有悔改，没有救恩，所以我们想到说天使哇，他们 很有重的，一些活物，其实圣经呢给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呢 羡慕人，你知道吗？所以当世人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弟兄姐妹，今晚上我们想到自己的救恩啊，自己在神享有一切的福气，那我们也要向世人说，你的名实在何其美。那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所以我啊，把这句话分开来给大家看呢的原因，就是诗人作诗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作诗的方式，很美的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我们把它翻译出来也很美啊，三个字，三个字。好，我们要把今晚的九节的经文呢分成两个分段。第一个分段，天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在第一节呢，第一节的时候，诗人说什么呢？最后的一段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一节有没有看第一节的最一面最后的一段？所以我说天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在这个大的分段里头呢，看小的分段，这个小的分段 A， 神的尊荣和大能呢显于他的创造。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并你所设的月亮星宿。天，这个天指什么呢？你所造的天。我在卦五里头呢要告诉大家哈，这诗人讲到天的时候呢，他指的就天上的月亮星宿。天啊，也有解经家认为这个天呢就是指我们在天上指这个第三层天那一个部分，你明白吗？那第三层天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天堂，神的住处。那么保罗被提到哪里？第三层天啊。那有解经家认为这个天指的是什么？从我们这个云还是云哈，直到第一层、第二层的天，然后第三层呢是很遥远的神居住的地方，所以他只说第一层、第二层。但是我看呢，照第三节来看呢，这个天指的就是天上的月亮星宿。那月亮星星是怎样来？我们都知道是神造的，对吗？神造的。所以罗马书一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照着神所借着神所造的哈，我们就晓得神有神，叫人不能够推诿。他的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神所造的，特别是天上的月亮星宿。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说哇，非常的美，对吗？当然我们新加坡呢太过亮了哈，在晚上所以很难看到星星，对不对？但你到别的国家旅游的时候啊，地方很暗的时候，你看到天上的星的时候，你说哇，多么的漂亮，这是神所造的。这讲到这天啊，那对于月亮这个天，这天上的这 心，有一个古时还有今时的看法啊。古时是以前啊，以前的看，那以前的看法呢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看法呢叫做地心说，地心说 geocentric theory。到底这个 geocentric theory 是讲什么呢？你看到中间的那个蓝色的吗？上面的哈，上面的这个中间呢，啊，这个是地球，啊，所以在古时呢，人的想法呢，就是那些星球啊，包括太阳呢，是绕着地球，是绕地球的。这个看法知道是错的啊。那古时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呢，就强硬这个地心说。当你说不是的话，你就遭受这个天教的这个反对啊。今天呢，我们知道，所有的星球呢是绕着什么？下面这个太阳啊 ，the sun 呢？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的地球呢是绕这个太阳，所以是热心说。所以有不同的地方。那在最早的时候呢，是由这位尼格拉哥百尼他望天的时候他看到的。当然他用望远镜。所以过后呢，这个艾萨克牛顿就接着这个理论呢来这个研究他的科学所以他很多的发现尤其这个力 gravity 是吧，还是重力就是他研究出来的。因为他相信呢，这些的星球绕着太阳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说哇，非常的奇妙，对不对？非常的奇妙。那请问，地球绕这个太阳绕了多少年？绕了多少年？不是一百，也不是两百，对吗？那若我们相信的基督徒的科学家的看法，这个地球呢没有超过一万年 ，not more than 10,000 years。OK， 他们的看法。那我们从旧约的历史跟新约的历史到今天。我们说约有若我们把它计算起来旧约的历史大概有2500年，对啊，那大概3000年的历史，那加上今天的2000年，所以加起来呢有5000年。说若是这样的计算的话，那我们算出呢，这个地球呢大概有6000年呢，5000年多，6000年的历史。好，给它6000好吗？这个地球6000年之久一直绕着这个太阳，一直在绕。这个地球绕太阳的这个轨道这个轨道对吗？这个轨道是一致的。所谓一致就是他没有离开那一条线。你可以想，若我们的地球越走越靠近太阳又怎么办我们都自动的成为 BBQ 了对吗？都是离得太远 ice cream 变成冰雕啊 ，OK， 自然的冰雕。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多年来，他一直绕，一直绕，对不对？都没有改变啊。那但如此，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地球哈、地面哈、有一面是面向太阳的。当那一面面对太阳的后面呢，是吧？那个早上、晚上啊，有没有改变啊？从来没有改变，是一致的，你明白吗？啊，一致的，一样。所以呢，当诗人想到这一点，但是你想一想，大卫的时候啊，大卫是大概主前一千多年啊，对，他的儿子当国王的时候是大概一千年，对吗？在我们就给他大概一千年啊，就是公元前或者说主前一千年啊，到现在那现在是三千年，对不对？三千年前呢，大卫已经看到了，大有可能呢是神给他看到的啊，我不知道。但呢，他看到这月亮星宿的时候啊，他觉得很奇妙了，他要感谢神，他要赞美神。好，所以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他说：“神啊，你非常的奇妙。”那，在以赛亚书40:22呢，神已经告诉以赛亚，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来，以赛亚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柱的帐盘。”对，首先呢，这个以赛亚先知讲什么呢？这个地球是一个大圈，大圈是什么？圆的哈。所以老早老早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是什么时代呢？大概主前750年啊，700到750年，神已经告诉以赛亚，这个地球是圆的，但很可惜，人还是以为地球是平的，是方的哈。那以赛亚说，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所以他在描写到人从天看下来是像蝗虫，对吧？所以大卫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很微小，所以人很微小，但却创造他呢比天使微小一点点。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啊，挂在天空上，对啊，那是由什么支撑住的啊？我们知道没有东西哈啊，当然，今天有科学告诉我们呢，是那个引力 gravity， 对不对？其实老早在约伯的时候，约伯26章，约伯记26:7，约伯记26:7，约伯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哪里？虚空，虚空就是没有啊，没有一条绳子把它挂在上面的，你知道吗？所以老早约伯已经看到，哇，这个地球的奇妙。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神所造的，我们说神你实在何等，你的名啊，是何其美，我们要赞美神。好，刚才我们看了 A， 现在我们看 B 哈。B， 那 神的尊荣和大能显于他的智慧。 A 是什么？显于他的创造。 B 神的这个尊荣显于他的智慧。第二节，你因仇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口中闭口无言。所以他这里讲到什么呢？婴孩和赤奶的口中，他讲到婴孩。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如此的说呢？他要告诉我们，人可能看不到宇宙的奇妙，看不到哈，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大的望远镜去看到这个天空，但他们不可能看不到新生命的奇妙。你明白我在这里讲的什么呢？这个新生命的奇妙指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得救的这个新生命，我们讲的是 baby 的生命，对吗？所以你想一想，这个婴孩，这个 baby，他来到这个世上，其实母亲怀胎这九个月，那婴孩在母亲的胎里这个渐渐的在成长，其实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到网站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婴孩在母胎九个月的成长的过程，你会发觉到哇，特别特别的奇妙，是人做不到的。我们只可以说这个是自然，但我们相信呢是神。所以在第二节呢，诗人要给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智慧，那么所以新生命呢的产生呢是神的智慧，对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一棵树，那一棵树的成，你首先要把那种子放在地土里，对吗？那这一粒，这个麦子或者我们说种子要在地里死了之后呢，它才能够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奇妙，那要死，我告诉你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从教会呢拿回家一棵，这个木瓜树，木瓜你知道吗，小小的木瓜树放在阿燕的家外面，没有人要拿吗？所以我就拿回，所以我现在拿回家有多少个月了？从十二月拿回去到现在差不多要四个月了，一粒木瓜也没有，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失望，知道吗？所以呢在上个周末呢，我就去看上个周末我忘记是几时了哈，我就去网站看怎样才能够有一个能够结果子的木瓜树，所以几天前我就到这个大排十五号那个我们教会对面的 那一个水果摊买了一粒木瓜，昨天切了，我拿它的种子，已经放在泥土里头。 OK， 是希望呢两个月后呢它会长出来，当然不是会有果子了，但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把这个种子放在泥土里头，当然泥土我家没有泥土了，是一个花盆里面，所以那个种子要死了它会发芽，然后它就会生，很奇妙，对吗？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产生呢，告诉我们神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我这里说神的尊荣和大能呢，显于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好，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 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当人看到这些生命的产生的时候，他们应该认识神啊，应该知道有一位创造主啊。但保罗却告诉我们，有人呢自称以为是聪明，但他的聪明呢，其实在神里头呢，看来是非常的愚拙啊，因为你不可以自己造出生命来。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分段。第一个分段呢是天彰显神的尊荣和大能，对吗？第三节到第八节呢，看到人彰显了神的荣耀和大能。那这个大分段的第一个分段呢，是神的荣耀和大能显于他人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记载在诗篇第八篇的应该是在第五节那里讲到。所以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微小一点呢？因为我们人是有一个有限的身体，对吗？但天使呢却没有身体，也没有有身体的局限。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天使没有这个身体的局限，对不对？就是说天使不需要喝，不需要吃，对吗？因为他们是灵物。但我们只比他们微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告诉我们，神赐人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冠冕却没有给天使。这个荣耀的冠冕是什么呢？尊贵的冠冕是什么呢？那解经家认为呢，就是人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就是你和我有这个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我们尊贵的冠冕。还有呢，神派他去管理他所造的万物，所以人就显出神的荣耀和大能。但今天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对吗？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本应该是能够显出神的荣耀，但因为罪的缘故呢，使到我们呢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住在神里面。那约翰给我们呢，我们爱他的心呢就可以完全，还记得吗？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的爱主的心要得以完全，要住在神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里面那神的尊荣和大能呢，显于他赐人的这个救恩。那你说我从这一篇诗里头如何看到神的救恩呢？第八篇诗呢，其实是预言到主耶稣。那怎样知道是预言到主耶稣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念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必将你手中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脚下，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私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他成为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常死位。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苦难而已完全，本是合宜的。前面一段告诉这个作者讲到什么，讲到这个诗篇第八篇的记载，对不对？第六节第七节啊，他提出诗篇第八篇，然后第九节第十节呢，他就跟我们，其实诗篇第八篇第九篇呢指的是什么，对不起，诗篇第八篇指的是什么呢？指的那一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诗篇第八篇呢是讲到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如何成为神荣耀、成尊贵荣耀的冠冕呢？如何成为荣耀的冠冕呢？第十节告诉我们，就是他啊，第九节说他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啊。他为什么受死呢？受苦呢？为了要拯救我们，要救我们，你明白吗？所以神的尊贵和大能呢，显在什么地方呢？显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所以这一方面天使到今天不能够明白，因为我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样，天使看到我们人，对不对？那我讲的天使是那一群还在天上在侍候神的天使，不是堕落的。所以到天上看到我们人，他看到人是怎样的？不是一群很好的人，他看到的是一群什么？败坏犯罪的人。败坏啊，他看到的是什么？哇，这里有战争，那里有杀，对不对？他看到这个地上的人呢是那么败坏，但他怎样想到神却要救这一群人？但是天使明白，我相信神也没有告诉他们，所以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要知道人救恩，人的救恩就是包括他怎样得救，他得救之后的情形，他要知道将来的事。所以当诗人想到神已经让他知道的这一切事情，在诗篇呢，他就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思想神的爱，对吗？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神怎样怜悯拯救我们、宽恕我们，那又看到这个宇宙这样的伟大，那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是这样渺小的一个，神却对你说，你虽比天使微小一点点，但我已经将这个荣耀尊贵的冠冕呢赐给你。所以我们要赞美神。所以诗人在这里因着他所得到的这些启示来赞美神。那你和我今天对这个宇宙啊的事情肯定比大卫懂得更多，对吗？懂得更多，我们更要赞美神。愿神帮助我们。好， 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让我们知道你何等的恩待人，就是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点，你把这个荣耀主的冠冕赐给他，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能够彰显神你的信实，你的荣美。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失败了，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主里面，那我们才能够为主发光。这样的恩典，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